今天我们传讲神的信息的是林英藻牧师，我们将时间交给林牧师。
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炎炎夏日，愿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可以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冷却，在变化。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主要的内容呢是来自诗篇的第一篇一到六节，其中的一节。进入诗篇第一篇之前呢，我先讲一点关于约翰福音的重点，因为这是有关联的。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连于基督，活出所信。好，就写在这墙壁上。李牧师所采的主题书卷是约翰福音。其实呢，约翰福音是一卷相当难懂的书卷，因为使徒约翰他的论述逻辑异于常人。如果你没有了解掌握的话，你读起来会觉得他一直在绕圈子，而且你会越读越迷糊。但是我要跟你讲，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约翰的逻辑呢，约翰的逻辑像个弹簧，像个弹簧，他有许多做重点，可是不断的重复交替出现，但却围绕一个核心思想。这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看多么明确啊！那么多重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重点一直出现了，像光、像生命、像信或信心、像真理、见证、爱心、圣灵等等。这些重点呢，再出现的时候呢，它不是老调重弹哦，而是从其他多元的角度在论证这个核心思想，因此呢，可以让核心呢更加明确、充实，而不会显得抽象难懂。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信或信心，这是常出现的，当然还常常会跟永生呢连在一起。在1章12节，他用接待，就约翰用接待来描述信心，接受一个完全的接受，那就是信，而且会得到一个特权，做神的儿女。可是到3章14节的时候呢，他用旷野，摩西在旷野举蛇，然后做一个连结，说到人子也被这样举起来。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人怎么样向那个铜蛇仰望，就像我们现在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仰望，那这就是信。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会怎么样呢？得到永生。可是到了6章35节啊，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比喻了。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他用吃跟喝来表达信心。当我们把肉吃下去，血喝进去，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内在的一部分，就好像是你相信对方，相信到一个程度，你内化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耶稣就是这个内化成你生命一部分的粮食，这样子你就不会渴了。其实是指你就永远不会怕饿，也不会怕渴了。好，那今天呢，我要另外再挑选一个在什么里面来分享我们如何了解这个在这里面的这个观念。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出现了41次，就是中文而已，就出现41次表达在什么什么里面啊。这个在原文呢，它可能会用一个介系词，英文翻成 in， 或者是用一个动词，英文翻成 abide， 住在什么里面。在15章的开始，耶稣就用葡萄树跟枝子 的比方呢，来表达我们如何跟他保持紧密合一的关系。然后接着呢，到了第四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种你侬我侬的关系就很抽象了，对不对？好，到了第七节就是写的，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熟悉而且遵循他的话来表达在他里面。所以他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了你们里面。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若常遵循我的话，这样你们祷告又成就。然后再用这样的关系呢，来表达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在第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了，然后就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爱里。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藏在耶稣里就是耶稣藏在我里面，然后他藏在我里面就是他的话也藏在我里面，他的话藏在我里面就是我遵守他的命令，那样子也就等于我藏在他的爱里面。你看这设定是不是已经要昏倒了？好，一直在写，一直在写。可是这会让我们对这个与耶稣合一的关系呢，会更清楚的了解。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在于我们遵行他的话。但是遵行他的话呢，是有步骤的，不是一下子就达到。耶稣会用遵行他的话来表达神人之间的合一关系呢，其实是有旧约的这个传承，或是先知的传统。记不记得当摩西时候，上帝受命约书亚要继续摩西的领导的工作，来领导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那么他又勉励，透过约书亚勉励以色列人，其中的一句话在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这么说的，我们详细来看。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我主题出来了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观点经过了多年之后呢，再一次的被一位诗人把它重新强调，而且放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篇就是训诲诗，就表示说在诗篇第一篇呢，他呢透过了很多重的对比来浓缩了整本圣经的要义。你看诗篇第一篇呢，你就可以对圣经整卷书的重点呢做一个掌握。好，那么这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就是这样子提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你看这两段经文的焦点，就是要求以色列民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因为这是蒙福之路。这个要求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明白，但是很可惜因为翻译的关系，让这个属于犹太民族的特有的传统呢，它失真了，而且失利不少。其实很可惜。今天呢，我要就把这个观点呢还原，让大家能够多点了解。那么这个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中文翻成思想的希伯来文动词哈嘎很好背就是哈嘎宁哈嘎，你把这个重音呢移到后面，哈嘎变成哈嘎，很清楚，你看你就背起来了。这么重要的动词你把它背起来，在希伯来文的词典里面呢，他把这个字呢主要的意义呢分成三类，我列出来。第一个叫呻吟，英文就 moon， 在以赛亚书十六章第七节有提到第二个意义就是低声念读 ，to read in an undertone， 是意思说用很低沉的声音我们刚刚读的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跟诗篇一章二节就是用这个意思。第三层意义是默想的时候用低沉的声音呢发声 ，to mutter 就是喃喃自语。By meditating， 好，这些显示你发现都与什么有关？发声，好，都跟声音有关。换言之，以色列人学习律法，他不是透过理论式的推想，这英文叫做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就是臆测，不是这样子， 而是透过什么低声低沉的声音，到你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而且复诵反复诵读，然后无论昼夜呢进行沉思反省，就是要有声音。那么我举一个圣经学者的见识，这个圣经学者叫 Marvin Wilson，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 Our Father Abraham， 就是我基督徒之父是亚伯拉罕，其中的155页，他对默想了做了一个很我觉得非常有洞见的观察，我念给大家听。好的，这截录下来，默想是一种在神面前将思想做外在的表达，仔细的审视上帝的教训跟作为。默想，注意听哦，意味着以喃喃细语的方式，以喃喃细语的方式表达敬仰敬叹跟颂赞的心思。所以这很重要，你是要出声音呢，但是喃喃细语让你自己可以听得到。有鉴于此呢，我们发现了各种译本，其中74译本呢，他就把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动词 hagar 翻译成 meletao。 好， meletao 大家当然陌生了，可是这个字呢被又被翻成英文的时候，通常被翻成两个字，叫 meditate 或是 ponder。 你注意看哦，这两个字多半都是把它表达思想默想沉思啊，或是考虑啊，都是偏向什么静态式的沉思默想，过于静态啊。那么当然哈嘎也有这个静态的部分，可是它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个字只能够把犹太人的处境的部分意义呢表达出来，而且呢很容易导致误解。也就是说 Meletao 其实它不能完全表达哈嘎的意思，它会让人理解为静态式的沉思默想。那再加上呢，静态式的沉思默想本来就是我们东方人的习惯，打坐啊冥想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呢会用这种方式呢来读上帝的话，就是一目十行过目即忘。就喜欢这样，其实这个字中文比较好的翻译是默诵，像新译本就把它翻译得很好啊。和合本呢，修订的和合本呢没有完全改变，它只是说默念呢是其中的一种意思，当作辅助的意思，很可惜没有把它完全翻转过来。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最接地气的翻译是碎碎念啊，没有错啊，碎碎念啊，就是你小声的念，只是你不要把那个负面的意义放进来，要用正面的意义放进去。所以这个翻译呢常常会把原来的意思打包，而且如果不看上下文呢更容易出错。那这就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今天有一个老外，他稍微懂一点中文啊，来到我们教会啊，就遇到这个元顺了，热情的接待，就他就对元顺说，你就是我看过最有热心的接待啊。元顺马上说，你少来啊。这个老外就听不懂啊，少来是什么意思，他就赶快 Google 一下，哇惨了，不 Google 还好， Google 说 Don't come here。 没有错， Google 就是这样，真的，你 Google 看看，那么笨的 Google， 结果 Google 的 Google 不会看你上下文啊，但是少来可以怎么样，可以是一种责备啊，说你不要来乱，但是他也可以说啊，你太谦虚了啊，你讲的太超过了，没有你讲的那么好，他是属于第二种的啊。所以绝对不要相信 Google 然后要，但是要碎碎念啊，碎碎念呢啊，你这个你要向谁学习？向你的老婆学习，向你的妈妈学习啊，你要谢谢有一个会碎碎念的老婆或妈妈啊，因为他们让你学会了怎么向神沟通，就是这样碎碎，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把你的愿望表达出来，但是是小小声的，你绝对不要碎碎念之后做另外一个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老婆，求你呢 把他最最大的烦恼除去，在世界让在世界消失。不要做这种祷告，因为下一秒消失的就是你。是的，我们要学习啊，碎碎念，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好，这节经文，你看，《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会这样讲，他强调的是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看喽，不是讲你的脑、你的眼、你的心，这是因为呢。哎，有广告进入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哎，好像不是广告，好像有一个人在碎碎念呢。好，这是因为当我们用口喃喃低语、口反复念诵的时候，你看速度哦，一定会变慢，因为它会比我们眼睛的扫描、脑袋的思考了更慢，因为速度放慢了。结果呢，经文就容易在你的脑海里面沉淀累积而被记忆，再加上又有音韵旋律还有节奏的辅助，你就会增加记忆的效果。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读唐诗三百首，不是让他沉思默想，是要他念出来的，对不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样子不断的念，不断的念，好，日夜昼夜的念，哎，他最后就很自然的怎么样，很自然的把它背出来了。这个千古流传的静夜诗就在他脑海里面一辈子不会忘记。是的，圣经也是在这样教导我们。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这里呢，你会发现一到六节呢，它很整齐的分成三段，每两节一段，这三段就是三种对比，用这种三种对比来强调呢，熟悉上帝的话是有何等的重要。好，第一层的对比就是一二节，是对比出两条道路或两种生活的取向。他是这样讲：有福的人啊，好，原文是把有福的人放在最前面，就是那个，就是那些啊，不走在恶人的计谋，啊，不行罪人的生活。然后不参与亵慢人的聚会，这是消极的来看，积极的来看呢，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早晚都怎么样，小声的诵读。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就透过三四两节来做比喻，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表示他不受环境的影响，啊，他会扎根在上帝的教训当中，因此呢。它叶子呢都是常青的，而且按时候能够结果子，然后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不是说你遵守神的话你人生一帆风顺哦，他这意思是说，当我们生活在神的引导当中，就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智慧跟荣美。可是恶人不是这样子，他会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是什么呢？就是骨打骨之后留下来的那个骨的壳，那个皮，那个皮呢是剩下的渣子，都拿来当燃料然后肥料的，很轻，你抛到空中了，风一吹就吹散了。用这样子来表达最后的结局。因此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这意思是说在审判台前呢，恶人会像糠秕一样站立不住。那他们呢，在义人的聚集当中呢，他们也没有一席之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也就是说耶和华会看顾跟怜爱那些遵守他话语的人，可是恶人最后会受审而灭亡，从这世界消失。这三个对比都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中间的这个比喻，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最后我要讲结论，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是当我们在选择常常读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这就在选择我们 要接受的一种价值观，而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形态呢，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终极结果。因为当我们低声诵读上帝的话，就是在累积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一旦面临到十字架的道路， 面临抉择或者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出合神心意的价值选择或者是生活形态。当然这样也决定了你终极的结果，就是将来在审判台前呢，你是惧怕还是坦然无惧。而我之所以对诗篇第一篇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这本书。最后我要用这本书来 做我的结论。这本书呢是一个资深的记者所写的，4年前才出版。他把尘封了35年的台湾历史上最大的金融风暴用小说的形式把它揭露出来。这本书的主角呢叫蔡成洲，成是诞辰的成，洲是亚洲的洲，他是国泰集团蔡家的第二代的接班人。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虽然只是当时的淡江文理学院毕业，可是他有非常精明的生意手腕还有头脑。当年呢，他就已经是实信信用合作社的理事长了，理事会主席了。在1982年的时候，台湾的时候还是戒严，但是呢，有两个立法委员死掉了，那就开放2个名额全国竞选。蔡成洲呢，就被国民党推选出来，参加这个增额立选，最后以高票当选。然后呢，他开始透过他的这个身份呢，在政坛上呢结党营私，而且呢妖艳啊这些财经官员，哇，他到处打通关、套关系、拉交情，然后呢利用他的实信历史信用合作社非法承办银行的业务，其实是不能承办的，也就是说他利用很高的利率吸收资金。那时候是说只要你有1块钱就可以开户了，然后给你很高的利息。他就把这些吸收的资金呢转投入到他私人的国泰企业，把它洗出去，金额高达100多亿，哇，不得了，这是天文数字。而他经常邀宴请客的那个地方就是国泰出资新建的台北来来大饭店，现在改名叫做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在忠孝东路12号。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因为呢，当时我在私人公司和经济部工作，那么也刚刚信主，我就在林森南路礼拜堂聚会。林森南路礼拜堂就跟来来大饭店是隔壁，在林森南路2号，所以他们的后面的墙是对着墙的。当时呢，我还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的传道人就教导我，你可以用诗篇来成为你的祷告，因为那就是诗人的祷告嘛。我就用诗篇第一篇呢，常常去念读它，诵念它，读它，小声的读，成为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成为你眼中的有福之人，让我小心面对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然后呢，我就可以像栽在溪水旁的树，常常结果子，然后不会成为被风吹散的那个糠秕。我就这样常常读。在那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实信事件爆发，那么我才发现呢，我其实呢上下班的时候我都经过南京东路，都会经过那个他的分行，其中的一家分行，然后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才发现啊，来来就在我们教会隔壁。来来的时候才刚盖好，他已经就是全台湾第二名的大饭店，第一名是圆山大饭店，第二名就是他。哇，你去，你有机会去来来大饭店门口站一下，特别是要晚上去站的时候，哇，金碧辉煌，豪迈气派。然后他的那个大门口呢很宽敞，都停了10几部那种黑色的加长型的双逼的凯迪拉克的车子，我都不禁想要去摸一摸看一看我还从媒体的这个报道我才知道说，来来大饭店呢有17楼，他们呢最豪华的设施都在顶楼，顶楼呢有游泳池，有 SPA 有酒吧，有餐厅，有电影院，还有 网球场哦，那小型的啦哦，哇，你才知道说这里的经营是如此的奢侈豪华，而且呢，听说只有呢拥有会员卡的人呢，才能够从一楼搭一个直达的电梯上去。当时的会员卡呢，一张价值新台币30万，30万现在在台北市呢，连个厕所都买不起哦。但是啊，40年前30万，你可以去买一栋普通的公寓当做投期款，可以这样子啊。现在这个钱啊，在竹北也买不到厕所了啊。哦，但是30万是不得了，而且还有比30万更高档的一种卡，叫做贵宾卡。啊，那时候在由蔡成州决定要给谁，啊，这些人就可以到那边去享受。啊，我们教会呢就在这个饭店隔壁的一个商业大楼的地下室，啊，所以呢门口啦，啊，的招牌啦，啊，小小的，啊，很朴素，很简单，一点也不吸引人，跟来来一比呢，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好像人生呢应该往那里去才对哈，啊，不是往这个地下室去。我没有办法想象哦，就在我身边几百公尺的地方呢，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风暴，这秘密的进行。蔡成州只比我大11岁，他那时候呢，你想想看，就可以在台北的金融界啊呼风唤雨，甚至兴风作浪。而小弟我呢，才开始寻求人生的方向而已。但是很令人震惊的就是，他事件爆发之后呢，他被收押，他被收押了，然后后来就被台北地检署了，先侦查判刑。因为那时候还是戒严的时代，金融犯罪是相当严重的，处分相当严重的。他一共被判了670年的徒刑，可见多么严重。他在被拘押的过程当中呢，2年之后呢，他发现他的身体很不舒服，就出院检查，一检查才发现肝癌，而且是末期，他就申请保外就医，在1987年，5月12号，法务部准许他保外就医，他就到了国泰医院，结果没想到5月14号他就走了，3天，这个病魔呢就把他生命取走了，享年41岁，41岁而已。我发现了蔡成州呢，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讲的那个康比，他本来拥有大家羡慕的这个功名利禄，可是呢，就像康比一样，突然被风吹散，他如同从这个云端掉到地底，而且从这个世界就消失了。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大起然后大落，而没有带走一点财富。最后这实性呢就被河库全部概括承受，才暂时止血，否则那个去挤兑的人潮啊，哇，汹涌啊，排了好几公里啊，这个非常剧烈的影响台湾的金融。因为其他银行的存款者呢也担心自己的钱被洗走，大家都跑去挤兑。这个可能我们现场当中要有50岁以上的可能才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上一堂就碰到了一个，哦，真的，他在来大饭店工作过，他就了解那个情况，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好，马可福音8章36节，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肉体的生命都这么宝贵了，人还可以拿什么换肉体的生命呢？如果肉体生命那么宝贵，更何况是永生呢？所以当我这个站在这个常常站在这个来的外面，我真的很难想象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俗语说贫穷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想象被限制没有关系，但贫穷不会使人失去永生。使人失去永生的是贪婪，不是财富哦，是贪婪。所以弟兄姐妹们，想让我们就常常改变我们的习惯， 像我们的老婆学会碎碎念，用这种方式呢来诵读神的话，来强化对上帝的认识，以致呢碎碎念念到一个程度呢， 你都可以呢怎么样把它背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在面临到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就比较知道如何选择合神心意的道路。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学习成为你眼中的有福之人，就是要昼夜小声默念你的话，以致我们能够深化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做出讨你喜悦的选择。感谢天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